欧盟加强资讯安全战略，限制华为参与关键基础建设。美国上诉法院准许川普关税措施继续进行。盖洛普民调话，超过六成美国民众支持依照出生性别为准制定政策。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国务院在星期二6月10号谴责美国、加拿大、挪威、纽西兰和澳洲等五国政府，指五国针对以色列两名部长多次发表对巴勒斯坦人进行暴力的言论而宣布实施制裁的行为不当。国务院星期二6月10号谴责英国、加拿大、挪威、纽西兰和澳洲等五个国家政府，指五国针对以色列两名部长多次发表对巴勒斯坦人进行暴力的言论而宣布实施制裁的行为不当。英国、加拿大、挪威、纽西兰和澳洲政府在星期二共同表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财政部长史莫崔克因为多次煽动对被占领的西岸巴勒斯坦社区发动暴力而面临制裁。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说，这些制裁无助于美方主导的停火协议、营救所有人质以及结束战争的目标。卢比奥表示，我们拒绝任何对等的讲法，哈马斯是一个恐怖组织，违反难以言喻的暴行，到现在仍然挟持无辜平民作为人质，同时阻止加沙人民过和平的生活。我们提醒各方伙伴不要忘记谁才是真正的敌人。印度政府知情人士向路透社表示，印度和美国谈判代表星期二十号在新德里举行的最新一轮贸易谈判取得进展，重点讨论了工业产品和部分农产品的市场准入、关税削减和非关税壁垒。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说，和美方的谈判富有成效，有助于在达成互利平衡的协议方面取得进展。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高级官员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和以印度首席谈判代表阿格拉雅尔领导的印度贸易部官员举行了最新一轮的闭门谈判。美国总统川普和印度总理莫迪在今年2月的会面期间达成共识，即是两国在2025年秋季之前达成双边贸易协定，同时在2030年之前将双边贸易额增加一倍以上，达到5000亿美元。预计双方将会在这个月底前签署一项临时协议，届时川普对印度等主要贸易伙伴的90日对等关税暂停期将会到期。美国对印度的对等关税是 26%。 印度一直都积极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希望通过作出一些让步换取美国取消对等关税。星期二6月10号，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国防小组举行的2026年国防预算听证会说，共产中国是美国的步调威胁，国防部正在与印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密切合作，将会增加印太地区的阻吓力作为优先事项，实现美国总统川普的以实力求和平。步调威胁是前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提出的，指美国军力的发展步伐要时刻关注，同时要超越共产中国军力的发展步伐。克格塞斯在听证会提到，为了完成总统提出的实力求和平这个使命，国防部已经设定三个优先事项，恢复战士精神、重建军队和重建阻吓力。在听证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国防小组主席卡尔维特在开场白亦都提到来自中共的威胁。他说，我们正在应付日益复杂和不明朗的全球环境，中国和俄罗斯等对手采取侵略行动，同时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中东以及其他地区进行挑战。在中共支持的网络攻击不断加剧的同时，欧盟正在采取行动，在帮助企业和政府应付网络安全问题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今年4月，美国政府对一个重要安全组织的援助暂时面临中断的时候，专家对欧洲的网络安全系统提出了警告。欧洲网络和信息安全局负责人莱托萨尔表示，欧盟需要加大力度在报告和修复潜在网络威胁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欧盟执委会日前公布国际数码战略， 明確提到現行禁止在歐盟的 4G 和 5G 網絡部署中國華為設備，同時華為不能夠參與連接歐盟和第三國海底電纜的鋪設和保養。此舉標誌著歐盟在保護關鍵數碼基礎設施的重大變化。歐盟執委會發表這項新政策的同時，歐盟和華為的關係已經因為後者涉及對多名歐洲議會議員進行賄賂而陷入緊張，咁加大咗對華為採取強硬態度嘅政治壓力。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星期20日裁定，喺上訴程序完成之前，准許川普總統嘅全球關稅措施繼續生效。呢項裁決延長咗先前對政府有利嘅短期暫緩禁令，令川普政府喺挑戰下級法院裁決期間，可以維持對多數美國貿易夥伴實施嘅解放日關稅，以及針對加拿大、中國和墨西哥的芬太尼關稅措施。即使聯邦巡迴法院還未裁定川普引述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 IEEPA 是否正當，但是在審理上訴期間就容許川普政府暫時維持現行的關稅政策。今次裁決源自於兩宗訴訟，一件案是由非黨派機構自由司法中心代表5家受到關稅影響國家入口商的小型美國企業提出的，而另一件案就是由12個州政府提出的。川普認為他在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下擁有廣泛的徵稅權力，今次裁定並不影響基於傳統法律授權實施的其他關稅措施，例如依貿易擴張法232條款對入口鋼鐵和鋁製品徵收 50% 關稅。星期二6月10日，民調公司蓋洛普公布最新的民調，指出美國有接近2/3的民眾支持在政府文件和體育賽事中依照出生性別而不是性別認同來制定相關政策。調查結果顯示，在關於跨性別者權益的問題上，公眾意見正在發生轉變。該民調在5月1日至18日進行，是蓋洛普連續第三年調查民眾對跨性別運動員的看法，亦都是首次將有關政府政見性別標注的問題納入當中。這項民調的發表正值是6月同志驕傲月，反映出美國人對川普總統所推動政策的民意。今年初川普再次就任總統之後，就立即簽署行政令，宣布聯邦政府只是承認男性和女性兩種性別，而性別不可以更改，屬於基本而且無可爭辯的事實。該民調指出，自從2021年以來，支持跨性別運動員參加女子比賽的比例持續下滑，民主黨選民的支持度由2021年的 55% 下降到今年的 45%， 獨立選民就由 33% 下降到 23%。
以色列國防軍證實其海軍部隊星期二首次對胡塞武裝控制的荷台達港發動導彈打擊，作為近期遭受導彈和無人機襲擊的回應。以色列防長警告，如果胡塞持续开火，将实施海空封锁。以色列仲表示，在行动展开前，已经在星期一晚间透过网络发布警告，敦促也门民众离开胡塞控制的荷台达、拉斯伊萨和萨利夫三个港口。多年来，大量粮食和医疗援助透过荷台达港输入胡塞控制区。这一次攻击虽然锁定军事设施，但亦都引发国际社会对人道物资流通可能受阻的担忧。自2023年11月到2025年1月，胡塞武装曾针对红海航线发动超过8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2艘商船沉没、4名船员丧生，严重冲击全球贸易运输。零售业是美国最大私营雇主之一，撑起超过1/4的就业。裁员管理公司 Challenger Gray and Christmas 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前5个月，美国零售业宣布裁员 7.58 万人，比去年同期多出近3倍， 激增 274%。 刚是五月份就有超过 1.1 万人被裁，比四月份明显上升。裁员管理公司分析，这一波裁员潮既有老问题亦有新压力，好似是消费者信心下滑，人流减少，电商冲击加剧，加上特朗普政府的新一轮关税，令到企业营运成本大增，不得不裁员减少招聘。就业数据方面，五月份美国新增岗位只有 13.9 万个，低于四月份的 14.7 万。其中联邦政府一个月就减少了 2.2 万个岗位，拉低整体表现。另外，薪资管理公司 ADP 和全美独立企业联合会的报告都指出，小企业招聘放缓，职位空缺持续偏低。A 股市场三大指数6月10号集体下跌，沪指失守3400点整数关口。截至收盘，上证指数跌 0.44%， 深证成指跌 0.86%， 创业板指跌 1.17%， 北证50跌 1.01%， 全市场4035只股票下跌。中网资讯财经报道，市场情绪的低落是这一次下跌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近期市场波动加剧的背景之下，投资者对市场的预期变得更加谨慎。一方面，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和美联储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剧了市场的担忧情绪。另一方面，北向资金的持续流向亦都对市场形成了一定的压力。欧盟星期二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硬木胶合板征收临时反倾销税。欧盟委员会还采取了不同寻常的措施，对不征收关税的软木胶合板的进口进行监控，因为有指控说中国出口商伪装硬木产品来到应对将追溯到去年12月的征税。胶合板的类别取决于制造工程产品所用木材的类型。自2023年10月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高达 45% 的反补贴税以来，欧盟针对中国的贸易案件持续稳步增加。上个月，欧盟委员会启动了对从中国进口的巴士和卡车轮胎的调查，并宣布中国医疗器械制造商将在五年内被禁止参与价值超过500万欧元的欧盟招标，来到回应中方拒绝向欧盟企业开放招标。欧盟还敦促中共解除对民用稀土磁铁的出口管制。在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上个礼拜和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会晤之后，北京方面在上个礼拜六宣布了一项针对欧盟企业的快速许可制度。奥地利东南部格拉兹市星期二发生疑似枪手在学校内开枪，造成10人死亡。格拉兹市市长卡尔向奥地利新闻通讯社证实，奥地利这一宗攻击案的死者包括数名学生、至少一名成人以及该名疑似枪手。路透社则引述萨尔兹堡信息报报道，根据未证实消息，疑犯今年22岁，曾经是该校学生，他携带一把手枪和一把散弹枪前往作案。根据全球和平指数，阿尔卑斯山国家奥地利名列全球十大最安全国家。欧洲联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对这一宗枪击案深表震惊。另外，在法国东部洛阳市则传出15岁学生持刀刺死31岁助教，已经被捕。总统马克龙星期二谴责一波愚蠢暴力风潮。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乔尔西·加巴德星期二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警告说，世界正处于核大战浩劫的边缘。加巴德在这一段大约三分钟的视频中，描述了他近期访问日本港岛的经历，了解到1945年美军发动核攻击的后果，展示了受害者的历史影像。加巴特在视频中表示，今日站在这一度，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核毁灭的边缘。政治精英战争贩子正是轻率地煽动核大国之间的恐惧和紧张关系。他指出，当今核武器的威力已经远超美军1945年在港岛使用的原子弹，一回即可在几分钟内杀死数百万人。加巴德说，一些有权势的人自信他们能够进入核避难所，因此不会受到任何核大战后果的影响。他呼吁民众站出来反对核战风险，构建一个无需为核毁灭而恐惧的世界。